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卢文因为要负责那个卢文心底话，就殷勤的读圣经，特别是读那个使徒行传，去到那个22章、23章，我就发现呢，我过去念使徒行传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。
嗯，的确，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后边部分呢，特别是21章之后呢，我觉得很复杂，这个很多的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，这种结构啊，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。
所以我呢要向杨天成道歉。
为什么呢？跟我道歉。
因为我把那个我跟你分享的笔记写好了又改，写好了又改。那么我只能够劝听众朋友，特别是神咒大帝的传道人，神咒大帝的基督徒，你们真的不要学卢文，要好好的读圣经，这样子呢，你才更深入的明白神的旨意。
但是我发现呢，您每一次呢都有加添东西，有改的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您是认真研究圣经的。如果一次过的话呢，可能就随随便便就过去了。但是您很认真的。
杨天成的见证就表示，我差不多每次看有感动又改，有感动又改，但是越改呢，就越清楚神的旨意。
嗯，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，让我们每次看呢都有很多的得着的。
那弟兄姐妹，保罗的一生我们真的不容易明白。他本来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，这样子的人，哎呀，看见神的工人顺道啊，他还去迫害基督教，还去抓基督徒坐牢，那么又在神的面前复活的主向他显现，赦免了他的罪，竟然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。天成，你觉得这样子合理不合理？
嗯，我觉得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很难通过理性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的经历啊，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蒙神祝福，更是能够在外邦人当中传讲神话语的，因为他懂得律法，犹太人的律法，
对对对，
同时也是罗马人，懂得外邦人的这些规矩，所以呢，他呢能够很好的结合，把主的道，把主的福音呢能够带给世上的很多的地方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特别拣选。
那卢文真的学习要谦卑，哎呀，神怎么样赦免了保罗，爱保罗，呼召保罗。想一想，天成，你跟我是不是同样蒙神的恩典？恩典真的数说不尽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好了，我们再看看呢，从那个使徒行传22章开始呢，从保罗上耶路撒冷，他讲到他归主的见证，归主的经过，怎么样子呢？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。那这个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呢，卢文在好好的看圣经呢，就发现呢，啊，原来保罗是罗马人的身份，所以罗马人的身份与外邦的使徒真的很有关系。那有了这样子的经历呢，我们发现呢，犹太人呢 这些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呢，哇，真的可怕，他们合谋，就是连在一起，好像是四十几个人呢，签字证明合谋啊，要杀害保罗，因此呢，就导致保罗真的没有法子了，向犹太人做见证。现在呢，改作呢，向海撒、向罗马去做见证。
嗯，
真的不简单。这个很难明白的过程，请你念念《使徒行传》23章11节。23章11节，请你念。
23章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
那这个如文不明白，看甚至也不容易明白，原来是主亲自说的。
嗯，
啊，你怎样子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弟兄姐妹啊，让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去真的回应神的呼召。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讲保罗奉召向外邦人传道以前呢，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回应呼召。
曾记的心因爱而苏醒，忧伤的灵因你而痊愈，被你的我将不再拒绝，因为你的爱使我拥有新的生命。求主你来引领我的心，我的明天将有你同行，将我焚烧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，塑造我，燃烧我的心。哦，耶稣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全心和全人，回应你的呼召，跟随你脚踪而行，使我心在你旨意里。
诗歌这样讲：耶稣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全心和全人，回应你的呼召，跟随你的脚踪而行，使我行在你的旨意里。但愿呢，每一位听众朋友，特别是传道同工，真的受感动。保罗的见证，诗歌的分享，愿圣灵感动我们，真的回应神的呼召，行在神的旨意里。那天成，我们现在开始讲那保罗奉召向外邦人传道，稍微几次的谈谈《使徒行传》22章6到21节。
嗯，
保罗呢就述说他归主的经过。哎呀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复活的主呢向保罗显现。那么22章7节，我们复活的主怎么样讲呢？请你念22章7节。
我就仆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害我？
那这个是他逼害复活的耶稣呢，竟然向他说：扫罗，扫罗。哇，原来耶稣真的是神，真的复活了，而且他问你为什么逼害我。那么在22章第8节到22章第10节呢， 保罗的回应呢非常有意思。22章第8节，保罗的回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那弟兄姐妹，看圣经看到这里呢，卢恩也有很深的感动，因为保罗现在看见复活的主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不是我要逼害的耶稣，而是主啊，你是谁？”那保罗真的不明白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是谁，但是他晓得呢，哎呀，耶稣竟然赦免他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但是保罗这个人呢，真的有很深的思想，跟着他再说：“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”这个是22章10节。哎呀，一个人是罪人，蒙赦免，蒙神的爱，现在发现呢，神跟我的关系完全不同了。主啊，你是谁？要深入的认识耶稣。更深的一个问题就是：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哇，天成，你觉得这两个回应你有什么感动？
我觉得其实保罗在早期的时候，他很追求这种律法，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去做，但是他不认识那位真正的创造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当他在这个时候面对耶稣基督向他来显现的时候，他要明白你是谁，然后后面就问：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就是你既然你找了我，你呼召了我，那我要将来我怎么样呢？我做什么呢？这就是他对主的一个问话呀。
那天神跟卢文看这些圣经都有深深的感动。哎呀，圣灵感动了，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。真的不同。圣灵伟大的工作。主说：“起来，进大马士革处，在哪里有人为指示你、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？”这个是保罗说：“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”那么主就这样子回应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见到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。这个亚拿尼亚呢，跟使徒行传5章那个亚拿尼亚是不同。这个第二位的人的名字，在新约圣经再看见的亚拿尼亚，他按着律法是虔诚人，为所有住在哪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的。这个是22章12节。他对扫罗说：“扫罗弟兄，你看见吧。”那么保罗呢，立刻就恢复那个视力、视觉，因为他有大光向他显现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间呢，忽然就看不见了，说现在才恢复看见。那么他又说：“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，让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看见了异解，听见他口中所说的声音，因为你将要把你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万人做他的见证。”那这个真的很重要。这是亚拿尼亚，因为神这样子指示他，他讲的话。那么天神，请你慢慢的念那个22章14、15两节。
他又说：“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，让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看见那异者，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”
那这样子呢，我们才看见，慢慢的深入的看见神的旨意。后来我，这个我就是保罗了，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祷告的时间，闻油向外，这个又是来自神圣灵的感动，神亲自的指示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要好好的谦卑的、恭敬的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在神的面前思想，到底呢神有什么指示。那么 这里说呢，22章14-18节，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祷告的时间呢，就闻油向外。闻油向外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好像他的灵魂就离开他的身体啊，往外去走了。
对，那看见主对我说，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越快越好。哇，这个是命令了，真的不同意，真的完全不同的改变。你去吧，我要差你到远方往外邦人哪里去。这个是我们看圣经，其实是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觉得最重要的事情。天成，请你呢念念22章21节了。
21节，他对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。
那这个就是对保罗要他做外邦人使徒的命令。
嗯，
本来呢保罗在耶路撒冷讲见证，主呢在他讲的见证当中呢讲明他的旨意。那保罗的一生啊，哇，这个真的不敢思想。我觉得保罗面对怎么样当外邦人的使徒，怎么样呢去夜间看见异象就往那个欧洲去，在腓立比呢看见一个吕底亚，也真的看见很多人在这个祷告的地方，但是呢他们都没有真的圣灵的感动。所以呢有了圣灵的感动，保罗就在腓立比的地方，哇，真的认真的做外邦的使徒。
嗯，
真的带了很多人信主，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。那你去吧，我要差你到远方往外邦人哪里去，到底做什么呢？你仔细的看看那个使徒行传，或者更深入的了解看那个神学，你就知道呢神呼召保罗做外邦使徒呢有三样的事情给他做的。第一是布道，
嗯，
一定要传福音。那当然是保罗真的是一个他悔改以后就努力传福音，但是呢现在这个旨意呢，神的更明显的旨意呢，就叫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都要布道。
嗯，
第二呢就是要职堂。职堂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卢文呢普通话很差劲，大概你晓得的。我有一次呢在那个跟一位大牧师分享的时间呢，我说职堂，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讲吃糖啊，
吃糖就吃那个糖。
那因为呢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都不太明白职堂的意思，
所以那个时代从来没有听过啊有关职堂。
那职堂呢，种植的职，职堂呢是教会生孩子。
嗯，
一间教会本来你有100多人200多人，你插一间出去产生一间新的教会，这个叫做职堂。
嗯，
天成你有没有念过拆传呢？
我读过有关这个一点点的课程，拆传的课程，职堂课程。
那职堂呢很重要的哦。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牧师呢，卢文真的学习拆传呢，就念到教会增长马盖文牧师讲呢，职堂呢是很重要。我们要那个得救的人数增多，要得救的人数满足，唯一的要点呢就是普世教会都职堂。
普世教会都职堂，
你怎么样想啊？
我觉得就是教会被神呼召来建立的目的，不单单是说你向这个周围的人传福音，更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，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传福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就是当你教会要建立的时候，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来建立教会嘛。
我这样讲好不好？
你
呢信了耶稣，好像你觉得领了一个人归主已经了不起。其实呢算不得什么。你想想呢，我们中国同胞有多少人啊？
14亿。
14亿，人多得不得了。哇，十四亿里头呢还有许多许多人没有信耶稣。怎么样呢令到更多人信耶稣呢？你在你的教会当中说，哎呀我们要布道啊，所以你的努力呢就一生人领一个人归主。结果呢你的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呢能够带领人信主的人数呢很少。
很少。
那怎么样可以呢令到更多人信耶稣呢？就是职堂了。一间教会变成两间教会、三间教会、四间教会，哇，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，领人归主，哇，这个效果就很不同了。如果感谢神呢，我蒙恩归主以后呢，觉得神呼召我为我的同胞献身，送我去念神学。后来呢，神学毕业以后呢，我的围道知识的母会做堂主任，做了一点点的时间呢，要去念那个差传。就学习到这个非常宝贵的功课。哇，神的怜悯呢，我1967年围到自己的母会做堂主任，68年就建立了第一间分堂，就是职堂。到现在呢数一数呢，我们有21间的教会。
神的恩典。
这个是职堂。哇，非常非常大的果效。弟兄姐妹啊，教会的传道同工啊，请你牢牢记住职堂的重要。这个是神的旨意。那一般教会同工，特别是主任牧师，一般的执事都反对职堂。为什么反对职堂呢？
因为把资源全分走了嘛。
一，减小人。
嗯。
二，减小领袖。三，减小奉献。
还有钱都走了。
所以呢，很大的理由反对职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如文前两天在这教会讲到，就再次鼓励他们，你们要职堂啊，真的努力认真的为主的缘故职堂。因为呢，布道职堂是神的旨意。第三就是差传，那这个神永恒的旨里头有布道职堂差传。差传呢，就是教会主任传道啊，呼召青年人，20几、30几岁的、10几岁的都可以啊，呼召他们，你们要去往外邦人哪里去？往那个没有教会、没有人信耶稣的地方去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这个就是差传的呼召。你要得救的人数增加，你要呢得救的人数满足，这样子呢，主才会再回来的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不容易明白的。为什么保罗在耶路撒冷做了见证，又去罗马做见证？为什么他这么辛苦？哎呀，受那个犹太人逼害，要杀他，取他的命。那么，真的有神的旨意在其中。所以每一个传道同工在神的面前好好思想，神要我的教会做什么？神要我做什么？
我是杨天成，多年来与卢文牧师配搭， 一起查考主的话语，他的三颗心：教会心、中国心、宣教心，深深地影响着我。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，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同为主做工。请听卢文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28节，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
那卢文感谢神呢，1961年信耶稣，哎呀，圣灵继续感动我，我就委身基督，不想发财，委身基督。天神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
啊？有，就是生命改变以后，发现哎，这个价值观、人生观完全不一样了。
好了，你委身基督，才来一个真的生命的改变，所以圣灵很快又感动我。哎呀，我这个无知的小民，1962年信了耶稣不久呢，就神感动我呢，向我的同胞传福音。亲爱的教会同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卢文老的这个样子呢，到今天还心中纪念神州大地的同胞，纪念你们，劝你们布道，劝你们执堂，劝你们拆船，这个是神的恩典，在1961、62年就给我这个中国心，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天成，你应该责备卢文，但是卢文活到现在86岁半了，差不多87了，都愿意呢继续录音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讨厌我。
哦，不是。
哎呀，这么老呢，可能呢应付我应付不来了。
我觉得像保罗啊，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，他就忠心的去完成。所以我觉得您在您的这个生命当中，很多神对您的带领呼召，当您领受了刚才讲到三个啊，布道、支堂、拆船，您领受了以后就忠心的去努力去做。所以我觉得到了您晚年的时候都有这样一把火呀，我觉得这个火一直对我们都是很好的一种推动，
好像是神的旨意。
对呀，
啊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
主，我们见。